神的谕旨这一章呢是分五大部分的。第一部分 A， 神的谕旨在神学中的地位。 B， 77页圣经中对上帝谕旨的用词，包括旧约的用词和新约的用词。 C， 80页上帝永恒计划，上帝谕旨的本质。上帝的谕旨是一个，不是多个。上帝谕旨与上帝的知识的关系。第三，上帝谕旨关乎上帝和人。第四，上帝谕旨他的作为和这些作为本身是不同的。第四部分，上帝谕旨的特点。第一，上帝的谕旨是基于他的智慧。二，83页，上帝的谕旨是永恒的。三，上帝的谕旨是有效的。四，上帝的谕旨是不变的。五，上帝谕旨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六，上帝谕旨是普世性的，包含万有的。七，上帝谕旨容许罪。最后一，反对上帝永恒计划的一些的理由。一，是不是不符合人的自由呢？这个道德这两个字就是指人的心中的自由。二，这个教育是否把人所有努力的原动力都抹杀掉呢？第三，这个教义有没有把上帝啊讲成是罪的创始者呢？好，这个是整章的一个大纲。我们来看 A 第一部分，上帝的谕旨啊，就是谕旨论在系统神学中的地位。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啊，我们也在它里面得了产业，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那凭着自己旨意所计划而行万事的，按着他预先所安排的，预定我们在基督里的基业，或者成为神的产业。改革中神学强调啊，神的主权，因为神的主权的缘故，他从永恒就决定了一切要发生的事。这个第一。二，他也成就或者做成他主权的旨意的，就是说按照他预定的计划做成他主权的旨意的。我再讲一次啊，那这个是重点，这个是差不多本章的主题。改革中神学强调神的主权，神从永恒里就决定了一切要发生的事，这第一。第二，又按照他预定的计划做成了或者成就了他的主权的旨意的，在他所创造的整个宇宙中，包括自然界，包括灵界。这个是符合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一节的。因此我们讲从神本身讲到神的作为之间，应该先讲神的永恒的计划。这个是一个正确的神学的方法，因为假如我们要谈到神的创造作为、神的护理跟神的救赎作为的话，我们一定要从神开始讲啊，因为神的创造、神的护理、神的救赎都是从神那里来的。第二段，而只有在改革中神学里才有对神的永恒计划有这么大的强调的，路德中、信义中的神学就没有那么的以神为中心 theological， 比较以人为中心 anthropological。 这两个字不要翻成神学性、人类学性哈，就是以神为中心还是以人为中心。路德中的神学并不是一贯的彻底的以神做出发点的，不是一贯彻底的相信一切都是神所预定的。路德中的神学有一种的趋向，就是从下而上，不是从上而下。假如路德中是相信预定的话呢， 这个预定呢是限制在美善和就世界上的美善，特别呢是上帝救赎的部分，特别是上帝的救赎，就是说上帝预定要赐下救赎的福气。很突出的一个事实乃是说，很多的路德宗的神学家在神的永恒计划这个教义上是沉默的，是不讲的。讲到神的预定呢，也说神的预定是有条件的，所以在神的预定，讲到神的预定是有条件的这个层次呢，路德宗的神学与阿米念的神学很相似。77页，一位路德宗的神学家 Krauf 是这样说的，在美国的一位当然是指20世纪初期的，因为这本系统神学的书是在1930年代写的。那时候一位路德宗的美国的神学家说，他说两方面，第一，阿米念这个人本身的意见，那这个第一啊，第二呢是后来发展出的阿米念主义，他把它分开来讲啊。他说阿米念本人的观点呢，就是关于这个五要点，你记得吗？这个五要点，加尔文主义五要点是反对剥吃，阿米念主义的五要点的。阿米念本人的五要点呢，是受到路德宗的影响形成的，所以呢，跟路德宗的教导呢，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很有趣的啊，这是路德宗的神学家说的。他说阿米念本人的观点是受到路德宗的影响，与路德宗的教导没什么不同。但是在今天我们所认识的阿米念主义这个完全发展出来的神学系统呢，路德宗跟他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在整个阿米念主义的系统里面，路德宗教会就比较同情加尔文主义。虽然那下面这句话很有趣的，虽然路德宗的教会从来不相信假如需要逃避柏拉旧主义的话呢，就必须跑到绝对预定那方面。那柏拉旧主义的意思就是说人自己救自己啊，柏拉旧主义就是人自己救自己，就是路德宗从来不相信，假如你不相信人自己救自己的话，一定要相信神完全绝对预定人的救的。路德宗的写同书 Formula of Concord 1555年啊，写同书就是他们的信仰告白，讲到这五点的时候，就是人的堕落啊，神的拣选啊，基督的救赎啊，圣灵的呼召或者恩典啊，最后是人的上帝保守人，这五方面呢，写同书呢差不多都是讨论实际方面的含义，而这方面呢都好像是反对加尔文主义的。 On them arrays itself against Calvinism rather by theNegation of the inferences which result logically from that system. 怎么样反对呢？乃是说路德宗否定这个加尔文主义五要点可以推论出来的逻辑结论。比方说神预定人得救，那人就没有责任咯，耶稣基督救他的选民，他就不是爱世人咯，神的不可抗拒的恩典，人就没有责任信耶稣咯，等等啊，就把那些逻辑推论呢，路德宗是反对的，而不是说把加尔文主义的基本的理论定为异端。再来一次啊，那这你要明白，这个路德宗的神学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呢，它很像我们今天很多福音派的弟兄姐妹的想法。再来一次啊，他说路德宗很像阿米念，但是呢又没有这个阿米念主义的整个发展出来的一套的理论，因为发展出来的套理论呢路德宗是不接受的，比较像加尔文主义。但是路德宗从来不相信假如要拒绝人是自己救助自己的，就是假如要相信救恩是人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的缘故的话呢， 是不必相信预定论的，特别是绝对的预定论的。所以呢，路德宗呢是不承认那些从加尔文主义所提炼出来的逻辑推论。那他说的很谨慎啊，他没有说路德宗跟加尔文主义跟改革宗是完全对立的。路德宗所反对的是那些加尔文主义所能够，不是能够呢，有些人喜欢推论出来的结论，比方说人就没有自由了，没有责任了等等。啊，当然我们改革宗说呢，这些推论都是错误的，都是不必的。好，讲到这里呢，我就做一个结论啊。古代奥古斯丁是反对柏拉旧的，柏拉旧要讲的就是人能够自己救自己。奥古斯丁说不是的，人得救都是神预定和他的恩典，人是无能的。奥古斯丁跟柏拉旧是第五世纪啊，第五世纪之后呢，就是简单的说500到1500这一千年呢、啊，天主教所教导的是半柏拉旧主义，就是人要自己救自己，不过上帝也帮他忙，一人一半，上帝一半，人一半。到了马丁路德的时候，马丁路德是没有把这件事情预定这件事情讲得清楚的，有加尔文把预定讲得清清楚楚了。今天有人称一种理论叫做双重预定论，好像说有一种预定论是双重的，那是多余的，那我们那信那个一种的预定不是双重就够了。其实加尔文讲的就是双重预定，就是说神预定谁得救，然后呢神也遗弃一些，所以不信双重预定的就是部分预定论，这样讲才对。好了，然后阿米恩主义呢是相信人有完全自由的选择的，所以呢路德宗和阿米恩主义和我们今天福音派的很多的弟兄姐妹，简单的说是半柏拉旧主义的，就是说上帝的恩典是啦，我们要靠上帝的恩典，但是呢上帝从头就给了人自由意志的，那怎么调和呢？卫斯理主义就不调和了啊，说人是堕落的，但是人有自由意志选择要不要信主耶稣。只有改革宗的信仰呢，把上帝从永恒所定好的旨意，上帝永恒所预定的恩典说得清清楚楚。其他的柏拉旧主义、天主教的半柏拉旧主义、路德宗的半阿米尼主义、阿米尼主义，还有卫斯理派的阿米尼主义，和我们今天一般的基要派、福音派、非改革宗的，这些呢大同小异，都是把人的自由意志啊，会说到与神的主权、神的计划呢是抗衡的啊，抗衡的。只有改革宗的神学呢，是把神的主权、神永恒所定的旨意呢，是宣称这个是绝对的。那绝对是不是没有选择呢？不是，啊，我们下面会讲的。但是只有改革宗才清清楚楚的说，神是绝对的掌权的，在永恒里就定好他的旨意了。好，下面呢有一段呢啊，请各位绑上你的啊神学安全带啊，我们要飞到很高的啊一个氧气比较少的空间大概4-5万英尺这么高。不过呢，解释清楚之后呢，你就明白了啊，因为这里有很多拉丁字。讲来讲去马上你就明白的，特别你我们已经读过神的存有 being， 我们讲过神的存在、神的存有、神的属性三位体，你就很快就明白的。好了，我们开始读了哈。神有他的内在 immanent 或者临在的作为，那这个临在内在不是临在在世界哈，这里讲的内在作为呢是指神自己里面的三位一体里面的内在作为。我们要分辨出神有他的内在的纯粹内在的作为和向外的作为，就是说那些呢 是神向他的所创造的被造者所做的。再来一次，神的作为有一些是在神自己里面做的，这 A。 B 呢，是神向宇宙做的，比方说创造了、护理了、救赎了。内在作为就是三位一体他们彼此所做的，不是直接向宇宙做的啊。然后呢，向外作为 opera ad extra 啊，内在作为是 opera ad intra， 或者英文是 immanent works of God， 内在的是神自己向自己做的 opera ad extra， 外在作为是向宇宙做的。有些的神学家呢喜欢讲 opera immanentia， 还是内在作为，另外呢是 opera exuntia， 对不起我不会翻译啊。然后呢这神学家呢把那个临在作为、内在作为呢又分 A1 跟 A2， 一是 opera immanentia per se， 就是本质上的临在作为，还有 opera personalia 位格上的作为，另外那个呢是 opera essentialia 本质上的作为。那个名称不重要哈，这个 A1 A2 怎么分呢？ OK， 这个第一种的是什么呢？就是圣父生子，子被生，灵从父和子而出。圣父生圣子，圣子受圣父所生，圣灵从圣父而出，圣灵从圣子而出，这些都不是上帝永恒的计划，这些都是上帝在永恒里的生存形态，不能用计划，不能用旨意的。不是说上帝的旨意是要生个孩子，不是的啊，这个是上帝本来就是如此。另外一种呢，就是上帝三位一体的计划，不是一个一个的圣父圣子圣灵 的计划。这种的计划呢，就在创造、护理和救赎就显明了。或者其实那个一跟二也是 A 跟 B 了啊，刚才我可能我备课的时候呢把它分得太细了。总之圣父生圣子，圣灵从圣父而出，从子而出，这种的不算是我们讨论的范围，那个叫做神内在的作为。神本来就是如此的，从来没有一秒钟圣子不是父之子，从来没有一秒钟圣父不是子之父。那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神的思想，想什么呢？想他要创造宇宙，他掌管宇宙，他救赎宇宙。你把这两个分开啊，上帝创造宇宙，创造之后每一秒钟都托住他掌管他，他是宇宙的主宰，然后上帝来成就救赎，这个是上帝永恒的计划。不能够说父生子灵从父而出，那些呢是上帝的计划，那个是上帝就是这样存在的。所以上帝计划要创造宇宙，不单单是创造哦，当然是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创造的，圣父圣子圣灵一同创造宇宙，这个计划也是圣父圣子圣灵一同计划的。圣父圣子圣灵既然计划好要创造，圣父圣子圣灵就创造了宇宙。圣父圣子圣灵一同计划好每一秒钟每个角落要发生的事，因此圣父圣子圣灵就每一秒钟都掌管着宇宙一切发生的事。圣父圣子圣灵计划好救赎的计划之后呢，从人犯罪之后，圣父圣子圣灵呢就开始成就圣父圣子圣灵在永恒里所计划好的救赎计划，明白吗？ 不论是计划创造、计划护理、计划救赎，都是三一真神一起计划的。父生子，子是父之子，灵从父和子而出，这个不是那个计划的一部分，那个本来神就是如此的。所以我们在讨论三位一体的时候讲到，圣父是父，圣子是子，圣灵是灵，这个称作他们的生存形态。那我们现在讨论到神的计划呢，就有用咯，那个是他们生存形态或者计划。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把圣子圣灵呢说成是有开始的了，圣子是没有开始的，圣灵是没有开始的。